感谢主，今天约书亚记第十三章，这里讲到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了，他征战了一生。那么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呢，并没有完全的占领，在东北部和西南部一些地方还是在外邦人在居住，但是从现在开始呢，就要分地了，用抓阄的方式。那么两个半支派，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纳西半支派，他们分整个的约旦河东的土地。那这里呢，注意有两件事情，一个呢是利未支派，在第十四节和三十三节，他们没有分土地，因为他们是祭司支派，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他们要全心全力全时间的来侍奉神和神的百姓，他们不能经营自己的私业。那么减去利未支派呢，剩十一个支派，但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因为被雅各呢认领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就加进来的话，又成为十二个支派的数目了。第二件事，横过约旦河的时候，击杀的人中间特别提到了这个巴兰被杀，所以主没有忘记这个邪恶的先知，他使神的百姓陷入大罪当中，所以就像经上所说的，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所以这里要特别点出他的下场，就是被杀。好，以赛亚书十七、十八章呢，这个大马士革是亚述的首都，那么以法莲呢就是以色列，他们是一向依赖这个强国亚述的这个庇护的。那亚述呢，就是即将被毁灭，在这里就是这个毁灭了。那以色列呢也跟着失去了他的庇护，他呢也是被审判了。但是呢，以色列不会全部都灭亡，因为这里讲到还剩两三个果子，还剩四五个果子。那么七节八节讲到少数的渔民呢，后来还是转向神，不再拜偶像了。第九节到十一节又回头重新讲到审判的原因，因为以色列忘了谁是他们的真磐石、真保障，他们自己去插上异样的栽子，就是他们去依靠亚述外邦人啊，所以今天就有这样的下场。第十二节呢，一直延续到十八章的整章呢，是先知内心的独白，有两个词是爱。十二节，那么十八章呢也是爱，这个是内心的独白，他们这里描述到他观看到这个与神为敌的那些列邦多国都混乱征战，但是神一斥责他们呢，他们就四散。第整个的十八章呢讲到说有使者要来到犹大，具体呢不知道是谁，说是古时河外这个翅膀刷刷的，这个当然有这个。不同的解经家想到不同的这个国家强国，但是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具体不知道是谁，那他们可能要来与以色列来结盟，但是神对先知所说的话的意思就是要安静，要等待，要观看神，要到了神的时间预备收割，神会采取措施那结果神一采取措施呢，这些高大光华的民他们呢最后要向神来臣服这里写到送礼物，这锡安山其实这个最后是写到千禧年的这个光景。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特别有一段话讲到末日的人性，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真实的写照，大家看一看现在是不是很像描述现在的人的光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现在的社会的新闻好多都是在这些方面具体的这个实例包括各种的。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呢也描述了这个末世人性，跟这里这是很相似，大家可以对照着来看。第五节六节呢特别指到一些异端邪教邪说的人，因为男人呢一般都外出工作，白天要外出工作，那么绝大部分尤其在那个年代都是妇女，也没有什么出去工作的，都是妇女在家中，那么这些人呢就好像现在的一些异端邪说一样，是很殷勤的，他们都是上门的，上门去就找这些妇女来牢笼他们牢笼他们。在这里呢不是说歧视妇女而是说大家记得夏娃是在权柄之下，但是他不顺服权柄，也不是凡事来向跟权柄来沟通来请示，所以他呢确实先被引诱犯了罪了 啊。那么妇女呢，特别的就是需要来谨慎。神设立各级的权柄，其实啊，比如说像这个异端邪说啊，敲门呐、啊，或者是啊，在这里要牢笼你啊，用什么一个包括信仰方面的，包括社会上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其实你要在家中要来询问家中的属灵权柄，要来询问教会的属灵权柄，权柄之下的人，我稍微多讲一句，这个应该是真善美讲座吧，他讲到说，像这种诱惑性的广告啊、花钱啊、消费啊等等，你看到他们都是针对权柄之下的人是很多的，针对妇女、针对儿童，以他们做这自己的消费的对象和这个做广告直接去洗脑的这个对象，所以其实这个确实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要来凡事来询问家中和教会属灵的权柄。如果你跟神，的这个有这个好的关系，是信主的妇女，当然是更要来询问神这个属于一级一级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使你自己能够活在遮盖下，能够就是被保护啊、被提醒、被引导。那么这讲到雅尼和杨毕两个人，据说应该是在当时的时代模仿摩西的神迹，行邪术的埃及的术士，在现在呢，就是讲的是假师傅啊、假教师啊，是抵挡真道的，但是神最终会把他们显明出来。那十节这一个但这个字，就是保罗呢他身上的九种的特性与假师傅形成鲜明的这个对比，所以要效法的是保罗啊身上的这些特质，不仅他的教训，更是他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逼迫和苦难。第十二节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一个凡字和一个都字，讲到了如果你以神的标准来生活，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个逼迫不只是指外面啊，因着你信仰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政府对你的逼迫，而是甚至包括啊，就是因为你的敬虔的程度啊，那么属肉体的、属血气的，甚至是也是基督徒，他有可能都也会来逼迫你，甚至是家人都有可能。所以这一个受逼迫呢，是在很多的层面，很就是说反对对于你的这个对主的这个追求啊，这个敬虔的这个程度啊，这个是会有反对。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可能多少很多人也会有一点这样的体会啊。这里讲到说逼迫是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当这个光一照出来的时候，黑暗不接受光，因为而且你的这个敬虔啊，你的这样的圣洁照出了别人的不敬虔和不圣洁，所以这个它就会天然的在肉体中起来一个逼迫。所以你不要幻想没有逼迫啊，去逃避逼迫，所以这个大家要自己来默想，尤其是你有一些这样处境的。第十五节、十六节是论到圣经的最著名的经文。第十五节讲到圣经的目的，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第十六节呢，就是展开讲圣经的权威它是神所默示的。第一，树立圣经的权威；第二，它的功能，它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么第十七节再一次讲了他的目的，得救的智慧。那么细说呢，一个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是指我们身量的成熟；第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当然知道不是指世界上那些的好人好事，而是这个善事是行神的道神喜悦的，这个是行神的道，行道和遵行神的使命。所以他的目的是预备我们有能力去行道和承担使命。所以今天灵修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为此目的，今天我们以圣经为本，我们的灵修的生活，第一，使你得以完全，就是身量成长改变自己；第二，就是你有能力来行道，来遵行使命。如果今天圣经不能够对你有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如果你的灵修不能达成这样的效果，你的灵修就走偏了，圣经就没有达成他给你有得救的智慧了第四章是保罗最后的严肃的吩咐第二节讲到务要传道，这个传道呢，既有给慕道友，又有给信徒，因为我们知道给慕道友要让使他们进入救恩的门，对信徒呢要传全备的福音，所以后面的教导教训、责备这个警戒人、劝勉人，我们知道一定不只是针对慕道友的，在传道的时候甚至你还不太能够责备、警戒和劝勉，这个信徒还是更多的责备、警戒和劝勉，对不对 所以那三到五节呢就预言到说，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预见人是不喜欢听的，厌烦的，掩耳的。这个也同样一个方面指到这个慕道友听到这个就是非信徒，他听到这个信仰，他是掩耳，他厌烦，他不接受福音。第二讲到在信徒中间也有不受教的，也是厌烦纯正的道理，要随从自己的情欲啊，掩耳不听的也是有的，这两种情况都是有的啊。那么第五节呢，劝勉他，不管人意怎么，不管人的反应怎么样，你依然要耐心，要忠心，要尽职分。今天我们在每一个层面服侍神的领袖啊，这个神的仆人都是要就是把这几节听到自己的心里面啊，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不管人的反应怎么样，我们要向神来尽我们的职分。第六节呢，保罗讲到明讲到自己即将殉道了。那第七、第八节啊是非常有名的经文，这个都是要背的哈。那不是保罗在自吹自擂，而是保罗在真实的回顾他蒙召以来啊，他是忠心的。那么打那美好的仗，一个方面是属灵征战，任何的事情都是属灵征战，都是在打仗，包括外面实际的逼迫啊，被控告、上诉到法庭为自己辩论，这也是打那美好的仗。当跑的路，一个是指信仰之路的一个近身的一个跑这个路，一个是宣教之路啊，我们想到使徒行传，神让他去哪里，不让他去哪里，他是忠心的，去哪里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不管有多少的艰难。所以当跑的路，一个是信仰的路，我们自己生命中间信仰的路要跑全，一个是宣教之路要跑到。第三个，所信的道要守住了，所信的道一个是守住了，就是要他要传的地方都要传到的。再一个，他跟异端的征战中间，他要守住这个纯正的福音的道理。所以这三个层面是指这个意思，大家来体会哈。那么有公义的冠冕是为保罗存留，也是为我们存留的。所以保罗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盼望我们自己在离世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哎呀，我们好像说不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尽忠心，我们要更加的来就是效法保罗的榜样。那最后一些呢，是个人的这个嘱咐，也是对一些人呢做出评价。有些同工离开了，是因为贪爱世界。那有些呢是因为宣教的缘故离开，特别提到马可，我们记得他跟这个巴拿巴在对马可的事情上有一些分歧，因为马可曾经年轻的时候软弱，但是后来应该是回转的，所以这里给了他一个最终的一个奖赏，也是一个肯定，马可是在福音的事上与他有益处的，所以他现在要希望马可能够来。所以我们也隐约的从这些线索里看到了一个年轻同工的一个转变，一个马可啊，这个人大家要留心这个铜匠耶历山大啊，因为他是极力的抵挡福音的啊，他就特别的嘱咐自己属灵的儿子，这真的是一个父亲的心呀，就是你要这某某人，你要留心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本质啊。那十六到十八节呢，就是再一次讲到说，在他申诉的时候在最后一次了，就是最后一次坐监的时候，人都离开他了。唯有神的同在，这个是我们想到克西马尼园的经历。那个时候耶稣在最痛苦不容易的时候，三个最应该贴心的门徒都睡着了，其实也就是在灵里面得不到支持嘛，只有神的同在加添他的力量。所以这个场景保罗讲的呢，我们看起来觉得确实是挺悲惨的，而且我们预想，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想一下，今天在教会里跟你很好的弟兄姐妹同工都非常好的，在你最难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进监狱的时候离弃你的，你想一想未免觉得会心寒的。但是呢，真的在这种境遇下面，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我们的信仰也好，我们的一切的生命的这个状态也好，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单单就是耶稣，有他的同在就够了。那么平日呢，我们有人的相爱，彼此相爱，这些都是非常感恩非常好的，但是即使没有也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末世其实服侍神的人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你不要指望依靠人在任何时候都支持你，都与你站在一起，都是刚强的，人都是可能软弱的，你都是可能离开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支持和满足和磐石，这就够了。所以最伤痛的经历也会变成最荣耀的经历。那最后呢，是给同工的这个问安，这样就结束了这个书信，也结束了保罗的侍奉，一生的劳苦他要去见主了，但是他的生命榜样书信都留给我们。特别让我们想到大卫鲍斯牧师 亲近的去世到主那里去，就是这样。他虽然死了，但是因着信仍旧说话，像保罗一样，他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资源给神的国度，也留下了生命的榜样给我们。所以他虽然人离开，但是他所留下的东西可以一直的传扬，一直的去造就人。你看保罗这个新旧约这些经文，包括很多历史历代的，他们离开了很多年，几百年上千年，但是在灵里面这些资源依然在祝福我们，造就我们，一直在激励人。所以我们也要想，我们能够留下一些什么给我们的家人，给教会，给神的国度，成为人的祝福呢？好，就分享这些，愿神祝福大家。